弟兄姊妹们平安。刚才这首诗歌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唱的歌哈。我想在座从台湾来的弟兄姊妹，大概30年前，这个在校园里面非常流行的一首诗歌，基督是主，最小原子的主，宇宙的主，我们心跳的主，我们生命的主，阿爸阿们，也是每一个地方的主哈。所以下次聚会要准时，既然他是主，我们聚会不要迟到哈。我们经常准时，我们是来敬拜他，他是我们的主。那首先我先谢谢弟兄姊妹这些年日，不是这些年日，过去这一个多月里面在祷告中，纪念我们在亚洲的服事和行程，一路上真的是非常有主的祝福和同在。虽然我一下了飞机以后就被送到医院去动了一个刀哈，可是整个路上我也很感谢神。你看一路上只要在任何时候如果我就发炎发烧，像我下飞机那天晚上一样的话，那我们底下所有的服事都受到影响啊。如果我在台湾发作的时候，如果就去看医生，我现在可能还回不来啊。那个因为这个手术会造成很多的不方便。那很感谢主，一切都很平安。所以我上个礼拜六下午5点多再一次被送到 Stanford 这个开刀房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的感触哈。我躺在那里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充满了感谢。虽然医生告诉我说再过两三分钟你就会麻药昏过去了，但是我躺在那里我心里面非常喜乐，因为我上一次躺在那里是17年前，1991年10月9号我都还记得很清楚哈。你看整整17年我想因为在座有些新来的或福音朋友，您不太了解我是从小5岁发现身上长瘤，从11岁开始动刀哈，每3年到5年一次动，一定动一次手术所以已经动了8次手术，割了10几个瘤了哈，就每到3年5年我一定要去开刀一次。除了中间最长的一段时间是1979年到1988年9年的时间我没有动手术，因为那9年里面我是凭信心相信神，不拒绝所有的医药跟医治，就是很简单的来信靠神哈。结果后来瘤越肿越大，大到一个地步，我1988年去开刀的时候开了15个小时，4个医生帮我开了15个小时就是在 Stanford 医院。那么又隔了3年以后，1991年就是我刚才所说的17年前，那是我最后一次手术。就在10月9号1991年动手术的前3天，10月6号，神呼召了我，叫我放下职业全时间侍奉神。当时因为有一些外在的难处，我曾经经过一点挣扎，可是在9号手术台上，神把恩典用圣灵充满我，让我里面得着力量，答应了神的呼召哈。所以那天手术台对我来说像个小祭坛一样哈，一个畜生，不是畜生，一个牲畜被放在畜生也差不多了，蒙恩的罪人们哈，被放在台上，然后被献祭了。所以醒过来的时候欢欢喜喜答应神的呼召出来服侍他。然后从那一次开始，那一次的手术医生给我切开来将近3个小时，他一刀都切不下去。这是全世界第一把头颈部的专家哈，他被请到以色列，请到新加坡，请到英国，请到法国各地讲学的一个有名的医生， Stanford 第一把。我在全美国的医院跟人家讲 Dr. Free 没有人不知道他，他说 You are at the best hand， 你是在最好的一个医生的手中。他1991年开开来快3个小时没有办法下一刀，他把它缝起来。他说这是他这一辈子第一个他没办法动的刀，他从来没有一个刀是他不能动的。所以最好的医生无效了以后我本来想说这一辈子糟糕了怎么办呢，底下再长上来怎么办呢这个很奇妙的，答应神呼召以后17年来，我的瘤不仅仅没有长，反而一直在往下缩下去哈。被整整17年我没有再进手术房。这一次进手术房躺在那里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充满了神的爱，一点没有恐惧哈。然后就在主的同在跟爱中睡过去，醒过来手术就完了哈。割掉了一个10公分的一个脓疮，很大的一个脓化脓在里面。前天跟念慈姊妹再去回去看我帮我动刀的手术的医生，我才知道他说其实这个病你只要自己免疫能力比你现在再差一点的话，他是可以要你命的。 啊，因为我们拖着六个礼拜，整个笼都肿起来，里面的这个细菌啊，这些东西其实是蛮严重的哈。那我们很感谢神，谢谢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那神的时间你看算这么准啊，飞机到了当天晚上开始发烧，然后第二天动手术。阿们啊，基督是主，对不对？感谢神哈。那非常谢谢弟兄姊妹的祷告。那我们在中国也好，在台湾也好啊，各地都有圣徒特别托我们回来，要谢谢弟兄姊妹，也叫我们帮他们问安。那我的父母亲已经搬回台湾去了，他们特别要我们问候弟兄姊妹哈。所以我们在主里面，虽然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可是我们感谢神，基督都是我们的主啊，他真的是全宇宙的主，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主啊，能够活在主的恩典，他主权的带领底下，真的是一个太大的恩典哈。那我想我今天我必须要回到我们这一学期或是这一个 quarter我们的主题信息，借着约翰福音这几个神迹啊，我们来看基督是一切。那我们知道整卷约翰福音在快结束的时候，约翰福音20章31节，约翰就说耶稣又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约翰福音记载神迹跟所有其他福音书记载神迹不一样，他特别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几个代表性的神迹啊，他说很多的神迹他都不记了，但是记这些事情他带着一个目的，他说要叫你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他的人可以因他的名得到生命。所以我们要知道约翰写这些神迹，每一个神迹他写下来，他里面都是精挑细选，而且带着一个非常积极的目的，他有信息要借着这个神迹传递给我们。换句话说，在这一切的神迹，它不过只是一个 sign， 只是一个表号，它背后有它极深的意义和教训在。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看神迹的表面，那我们得着的太少，我们必须从这神迹的背后看见约翰借着这个神迹，他要告诉我们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叫我们一切信他的人可以因他的名得着生命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所以整个约翰福音他这所有的神迹你摆在一起，基本上他有一个中心的主题，他要让我们认识基督到底是谁啊，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啊，真的是一切的一切啊， He is all 啊。所以我们已经连续一连串讲了四个题目了哈。啊，今天呢我们是借着约翰福音第6章，我们来讲到基督是万有的主，他也是全能的神。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约翰福音第6章15节到21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行了10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这里我们请注意到18节啊，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然后门徒们摇橹行了10里多路，换句话说，这是一段很长的一段时间跟过程，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耶稣没有来帮助他们啊，他们曾经孤单的在黑暗中，在狂风巨浪里面，他们单独面对风浪有10里多的路。那么马可福音第6章跟马太福音14章也都有同一个故事的记载，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没有空去读，大家回家可以去读哈。那马可福音特别说到他们摇橹甚苦啊，不光是一段10里路的辛苦的路程，一个漫长的路程，而且他们摇得非常辛苦。马太福音也讲到他们惊恐起来，他们害怕，他们大声喊叫，这都是当时他们的情形的描述啊。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读他们。那整个故事就是讲到，当耶稣行完了5饼2鱼的神迹以后，他就叫门徒们先往加百农去，他自己到山上去祷告。然后让门徒们照着他的吩咐，向着他所指示的目的，让门徒们先出发。 然后在出发的过程里面忽然狂风大作，这个海浪翻腾起来，然后就开始了门徒一段辛苦的路程。那么到最后耶稣祷告，从山上祷告完，在夜里四更天的时候，耶稣跨过海面走向门徒，走上在这里摇橹甚苦的门徒们，他为了要来帮助他们，而最后也真是帮助了他们啊。那我想我们这是这个故事一个很简单的过程啊，提一下。那我们现在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十六节是我们非常熟的经文哈，讲到我们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啊，那所以我们要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很熟的一节圣经，我也希望大家都背起来。那我们现在来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七章哈，第七章第七章我们只读24节到26节。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瑕疵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啊。所以希伯来书第七章作者在这里讲到，有一位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身上高天说到他得胜一切，以弗所书说到他身上高天的时候，他就掳掠众仇敌啊。其实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已经说到，他已经先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借着死已经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他掳掠一切的仇敌。所以基督的升天是一件伟大的事，是一个完全的得胜。在他升上高天以后，他成为一个尊荣的大祭司，长远活着替你替我祷告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觉得没有人关心你哈，千万不要这样想哈，有一位一直活着长远活着替我们祷告，也就是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啊，他是按着无穷生命的大能啊，成为祭司啊，他在那里为我们祷告。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啊，就是第七章二十五节，我们把七章二十五节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不好。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我们就可以就先读到这里啊。啊，我想这一个月不在哈，在中国我们一直没有机会看报纸，所以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啊。那么到了台湾，周围有报纸看了一点新闻，才知道说，哎呀，原来我们不在的时候，在美国经济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了 啊整个道琼斯坐云霄飞车一样啊，这个很多数字虽然我也不是那么明白，但是知道天天都是愁云惨雾哈 啊这个这边是大风大浪的，经过了一个月哈、啊，所以你们也辛苦了哈。我们一不在，你看看这个股票市场就这么糟糕。啊，就这边这个严重到一个地步，所有的国家都承认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危机，甚至叫做金融海啸，还不光只是一个风暴，还不是只是一个困难啊，这被称为海啸。就这边海啸是很可怕的事情哈，我们还记得这个30年前这个苏拉米在南海的时候。啊，死了快30万人，那个海啸来的时候是排山倒海的，你没有办法抗拒的。所以今天世界的专家已经用海啸去形容现在金融的情形哦，甚至这种情形不光是公司，不光是家庭，不光是公司，连国家都宣告倒闭，对不对？冰岛也倒闭了，韩国差一点还不是倒闭了，他是破产了。连国家都要宣告破产，就是因为这个外面的环境真的动荡，然后道德上各方面的问题，你看这些法案，我下礼拜再谈法案，今天没有时间讲了，就是因为让我们心里面担心，整个世界是动荡的，整个不要说大世界是动荡的，连我们个人所处的环境，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健康，其实都在动荡中。 啊，所以这一篇的信息其实对我们，我希望说它不光只是一个安慰的信息，它能够在我们里面是一个开啊，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谁。而这个东西要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真实的平安，真实的力量，让我们虽然是在风暴中，可是我们里面却可以享安息。刚刚我们唱的那首诗歌这个 Spatful， 他是穆迪弟兄的好朋友啊。其实他在芝加哥大火1871年芝加哥大火以前，他唯一独生的儿子病死了，突然死掉，然后接着芝加哥大火把他所有的产业全部烧掉。就在他们心情很低落的时候，他决定带着他太太跟四个女儿到英国，一方面去散心一方面去帮助穆迪，因为穆迪正好在英国有服侍。结果这个弟兄要出发前临时有事没办法出发，让太太带着四个女儿坐船就先去了。没想到船在路上又碰到海难，四个女儿全部死了，太太唯一幸存，打了电报来，弟兄姊妹，我们的弟兄在极深的痛苦里面他写的这首诗歌。虽然环境是这么可怕啊，虽然这个风暴是这个样子，但是他说我的魂可安息，可无恐，他仍然知道是主在掌权。那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我们不见得会碰到这么大的风暴，你也不要怕哈。但是在人生里面一定有风暴。我想住的我们在座的年龄，不管你现在活多少岁，多多少少我们都经历过风浪。那原谅我说，在未知的岁月里面，我们仍然可能经过风浪，而且这个风浪，这个风暴只会加重，不会减轻。所以如果我们里面的力量和对神的认识没有一起增长的话，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灰暗的世界，说老实话，活着没意思的。如果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活着为什么，如果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正常，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能得到够用的恩典和力量，让我们能够起来积极的面对我们的挑战，我跟你说，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灰暗，而且会严重到一个地步，将来没有666，没有敌基督的数字，你连做买卖都不行，你想给儿子去买奶都买不到了。这是整个世界上圣经上已经讲的，这个世界越来越堕落，而今天神的儿女们对仇敌一道一道的防线在这里攻占，在这里夺取，我们没有感觉，我们说要有同情心，其实基督徒对这些同性恋是远超过同情心，比他更高更好的，我们是爱他们，就是不是定罪他们，不是高高在上责备他们，而是知道今天我们跨出这条界限，我们再拆到这些防线，就是仇敌可以更可怕的来蹂躏这个时代。你看同性恋平均的年龄40岁，明明可以活到75岁到80岁，为什么要容许这些东西自由的泛滥，任意的泛滥，等到有一天人 realize 到说原来这是错的，已经不知道造成多少伤害。因此我们要起来面对这个世界，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这是一个向下急速滑跌的世界，而且我们前面充满了各样的艰难。今天在平安的日子，我们再不认识神，再不得到力量，弟兄姊妹，我们的前途只会越走越辛苦。你不要希望这个金融的风暴过了以后就风平浪静，不知道它会多久，这个完了还有别的。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求神，让我们真认识他是风浪的主，他是万有的主，他是一切的主，他是我们的主，永远是掌权的神。这个东西不在我们里面，我们走不出来，我们只是在难处中寄望这个难处赶快过去而已。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东西不 work 的。我记得于中弟兄，他在不在，好多年以前我记得他举过一个见证，他讲到这个在美军里面，在越战里面被掳的人中间一个官阶最高的一个人，Stockdale James Stockdale， 他是在美国里面得勋章得最多的将领之一，也是被掳的这个俘虏中这个官阶最高的一个人。他被关了8年，从他42岁1965年到1973年，他被越共那边被俘虏了8年，他受尽折磨，别人弄那个夹子夹着他的肩膀，捆着他的脚镣，对他身上很多的羞辱，他的背骨都断了，就是这个伤到了他，就是欺负他。跟他一起被关的人没有几个人熬得过这种刑罚。那人家问他，什么力量让你可以胜过这么多的艰难，面对不可知的未来？他想到他的同伴们，跟他一同被俘的人， 每一个人都带着一个盼望，希望这个难处赶快解决。所以有人盼望圣诞节美军一定会救我们，不可能让我们在这里过感恩节。感恩节没有了，就把希望放到一个月以后，圣诞节又没有，又把希望放到下一个节日，就一直希望有，一直希望有，然后每一次换来失望，换来失望，而到最后这个失望在他们里面产生的极大的伤害，他们没有办法熬过去，所以很多人都倒了，很多人都死了，很多人都发疯了。人家问他说，是什么力量让你能够熬过去？他说，我是把我的信心放在将来一定有一个荣耀美好的结局。他不把它放在眼前，我的难处要立刻解决。他不把他的盼望放在说不久之后这个东西都过去了，他是把他的东西放在 the very end 那个荣耀的结局。他说现在一切都是在过程中。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风浪中，我们所直接希望的就是希望主赶快为我平静风浪。但是呢，弟兄姊妹，神常常不这么做。你看门徒们，他们出发了，明明是耶稣叫他们出发往加百农去，这是出于主的指示，还不是去犯罪，还不是去爱世界，那根本就是你可以说今天等于神打发他去宣教。怎么一路上碰到的都是困难呢？出发没多久就碰到风浪，忽然狂风大作，海翻腾起来，他们就摇橹摇橹摇了十里多路，而且摇橹甚苦。弟兄姊妹，在生命里面常常会碰到这些事，而碰到这些事的时候，恐惧、惊慌，甚至这些门徒们都是大男人，他们喊叫起来，他们有很多的感觉，很多的害怕，跟我们在风浪中的表现都很像。我相信在座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有身体的难处，有目前经济这个职业上的难处，这个大环境也是，也可能有家庭的风暴。我不知道你的风浪到底是什么。可是我相信在我们这一生中，甚至可能在我讲到在听到的在座，甚至不久以后在网络上听到的弟兄姊妹，可能很多人现在都在某种程度的风暴中。但是我们怎么样子在风暴中我们不被风暴打倒，我们怎么样子在风暴中我们能够在风暴中我们反而得到主的结局，能够在主的面前更成熟，我们更刚强啊，我们能够在这风浪中不仅不被打倒，我们反而成为一个得胜者。弟兄姊妹，这是这个信息告诉我们的，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这次在中国，我们在一个地方服侍完的时候，那有机会跟一个弟兄一起讲讲话。好，那这个弟兄他其实是一个很渴慕追求主，也很正直的一个弟兄。好，那几年前我去的时候，他就已经跟我讲过了。好，他为着持守纯正，他不走后门，不给回扣，他很多可以做生意的机会，这个签约的机会都掉了。可是他仍然是因为对神维持的那个信心，让他不妥协。所以我们其实去年去的时候，他本来就跟我讲说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几乎已经到手了，但是突然一下子别人在签约的时候故意单言，然后等于不仅暗示，等于明示叫他要送礼，要有回扣，那等于这就是一个妥协啊。那弟兄姊妹，那他在主人面前他非常的挣扎，他真的就是想说不管了哈，这个可是仍然是为了主，他持守，他没有做这些事情啊，他愿意在主人面前不走后门，他就是要凭着祷告，凭着信心啊。所以我们也答应他为他祷告。就我们这次去碰到他的时候呢，那个弟兄当然没有做成，已经等了多次的，已经一次又一次，不同的事情已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在那一次来的时候，这是他一个很大的盼望，他相信他的正直，神要悦纳他，神要为他开路，结果没有想到又掉了啊，这非常不容易。所以这次碰到他的时候，他灵其实很低沉，他非常的灰心。他说我现在坐在那边听到我都听不进去了。他说这个，所以我那天跟他散步的时候，我其实我也很能了解他的心情哈，因为我过去那九年向着神的那个绝对正直，说只靠你不靠医生，我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不归给任何的医生，整个出发点整个的做法都是为了荣耀神，神为什么不垂听呢？这个东西在我里面产生很大的困惑，常常问神说 why， 你为什么这个样子，这样谁要信你，谁敢信你啊？弟兄姊妹，常常对神有这样 frustration。 所以那天当我们的弟兄跟我讲他的情形的时候， 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说弟兄啊，我说在你里面哈，我相信在最深的地方，我说你有很多在神面前的委屈，甚至跟神赌气啊。我们弟兄也很可爱，他一点都没有否认。他后来讲，他说我想我可能里面是有这样感觉，所以让他整个就不想祷告了，也不想读经了，也不想听到了。我说弟兄，我能够明白哈，我说这个感觉是难免的，但是我也希望这个感觉不要 let go， 任凭它扩大，任凭它加重。我说主还是愿意恢复我们，我说早晚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些东西都仍然是暂时的。我说神都知道，神通通都知道。又怎么样，真的很心疼，这么爱神，这么有心为主做见证，可是环境却是跟我们是为难的，就跟这几个门徒根本就是撇下一切跟随主的，跟主才行完五饼二鱼的神迹，主打发他们连夜起来开船到加百人处，因为明天还有服事，他们就出发了。而出发的时候一路上碰到这样子的困难，怎么摇橹都解决不了，十里多路主也不来，好像任凭他们去面对这个单独的环境。又怎么样，我相信我们在座可能这一生里面或是现在都可能有这样子的经历。风浪在人生中一定是难免遇到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件事情神要叫我们认识的，虽然风浪，但是它永远是这个万有的主，整个万有都还是要听命于他。他可以在海上行走，他可以斥责风浪，风浪都存在，他是万有的主。包不包括风浪？当然包括啊！我们要讲很容易哈，可是在风浪中的时候真是不容易。整个万有都清楚的，约拿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对不对？啊，大浪大鱼啊，这个兵麻树小虫日头东风，每一样神说怎么样他们都听。哎呀，你看那个鱼，神说嘴巴张开它就张开，那个人正好进去啊。过了几天，神说吐，他就吐，一吐就正好到旱地上，吐得很准，用力不能太强，免得把他给摔死了啊，也不能丢得太低，万一这个没丢到岸上，约拿万一不会游泳呢？他们都很顺服。你看那个兵麻树能够这么快的长起来，最可怜的是那只虫子哈。神叫他一夜之间要把整个树吃掉，这个 all you can eat 虽然很高兴哈。但是如果是这个 you need to eat it all， 那这两个那个是很辛苦的。All you can eat 有这么多菜让你随便吃 buffet， 你随便吃，好吃的我们都很不舒服，对不对？明明那么好吃，吃的都很辛苦。不要说同样一棵树，一棵小葱要全部吃完。哎呀，你知道那个虫已经跟说主啊，你原谅我吧，我饱了，还得吃，要吃到叶子光光的，让这个日头晒的时候就让晒到约拿的头上，那个虫子就是顺服的吃啊。吃光光了，东风来东风就来，日头要炎热它就炎热，所有万有都听神，独独约拿神的仆人不听神，更不要说今天不信主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的难处只要跟人发生关系，我告诉你，你倒霉了哈，这个难处可大了，麻烦大了，因为人最不听话。你不要把责任都丢给神，有时候不是神不肯怜悯我们，不是神不帮忙，就是有人不听神的话。但是感谢主啦，神永远还是掌权，真的神永远是掌权，万有都听命于他，风浪也听命于他哈。所以你在这里看见耶稣可以在海上行走，这个海是叫门徒们胜不过的，叫门徒们惊惶的，叫门徒们摇橹甚苦的，可是耶稣却可以 on top of it， 耶稣可以走在水面上，耶稣可以帮助彼得也走在水面上啊。所以马太福音14章所记的这个故事是插进来的，记载到彼得也曾经走过水面上啊。弟兄姊妹，这是神让我们看见，给我们一点盼望啊，让我们在这些难处中我们不灰心。第一件事情，他的全能显在他是万有的主。那我们要问说，主知不知道门徒们下海以后会碰到风暴？当然知道。那主能不能平静风暴？当然能平静风暴。那我们为什么常常在风暴中会埋怨神呢？我们会说，主你为什么容许他存在？ 主你为什么不帮助我解决？如果主知道而且主能够解决，弟兄姊妹，这个时候需要我们一个更深的信心了。主容许他单眼，主容许风暴存在，因为他在我们身上有未完成的工作，他在我们身上有更高的美意，他在我们身上有更多的恩典要给我们。弟兄姊妹，我知道在南初中的弟兄姊妹都不太喜欢听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希望的是赶快解决。如果我们把风暴词定义为外在的环境，我们早晚会失望的。其实风暴不光是显在外在的环境，外在的环境的确可能是风暴，金融海啸、家庭风暴、父母亲跟孩子青少年的冲突、夫妻之间这个关系的破裂、这个公司里面的危机被裁员，或者经济的危机我们找不到工作、身体的危机我们被医生说你长了癌症，因为姊妹这都是风暴。但是风暴不光是外在的环境，风暴也是内在的心境。我们心里面恐慌不安，心里面埋怨，心里面痛苦，心里面受伤，弟兄姊妹，这也是风暴。风暴也是显在仇敌在我们身上的破坏，他的权势，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更可怕的风暴。很多的时候外在环境平静，我们以为没事，其实是背后是有更可怕的风暴来，因为仇敌借着这件事情要来摧毁这个家了。钱越赚越多，生意越来越忙，结果在外面包二奶，整个家庭破裂。同志们，你可以说环境上没有难处，可是它里面却是仇敌的权势，风暴来了，身体被搞坏了。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哈。就是如果人生免不了会碰到风浪，那么约翰福音第六章的这门功课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的。那么在刚刚我们所讲的第一个点，主的全能是显在他是万有要听命于他。但是第二个我们要讲的，他的全能显在他要在这里改变人。今天我们在这里我列了三个点啊，他说从甚惊恐惊惶到欢喜接他上船，这是让我们看见有主跟没有主的不同。第二个，从摇橹甚苦到立时到了，这个让我们看见靠主跟不靠主的不同。而第三个，从以为是鬼怪到你真是神的儿子，讲到结局的不同。一个是得着了主的结局，更认识神，知道说他原来是神的儿子，跟他原来以为是鬼怪，以为只是自己倒霉碰到风浪，跟他最后在这里却得到了神的结局，他发现原来我所信的是万有的主，可以平静风浪，原来是神的儿子居然这么爱我。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主的结局。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三件事，从那种惊恐恐惧惊叫到欢欢喜喜接主上了他们的船，讲到让主要让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活遭遇神容许风浪，常常是让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主跟没有主到底有什么不同。刚刚我们在那里唱歌说主基督是主，基督是主哈，是什么办公室的主，还有什么街道上的主，学校的主，到处都是主哈。那弟兄姊妹，这个歌我们唱得很高兴啊，可是在你生活里面主常常不是主那为了神要让我们认识他真是主，原谅我说他只好有的时候带我们进风浪里面去，你不借着风浪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他是主的。所以借着这些风浪，神为了改变我们，让我们知道有主跟没有主是差这么多的，靠的主跟靠自己是差这么多的，在我的遭遇里面得到主的结局跟没有主的结局是差这么多的，而让我们在风浪中我们得到了风浪最大的好处。所以黎弟兄有一篇信息很好，讲到积蓄的恩典跟临时的恩典。 很多人的侍奉是靠临时的恩典，没有在查经，结果那天啊，主啊，求你赦免我啊，帮助我，今天来不及预备查经了，你要祝福弟兄姊妹，不要因为我哈，你要越过我的亏欠啊。结果神那天果然见你带查经带得很好，你不要得意，那叫做临时的恩典，那是神为了顾念弟兄姊妹，透过你施恩而已哈，那不是你的恩典，因为你其实是很贫穷的，根本没东西。那什么叫积蓄的恩典呢？就是他经年累月对神的认识，他生命的丰富，所以任何时候你去碰他，你都可以从他身上得到主，这是有累积有丰富的。而怎么样子可以让一个人丰富有积蓄的恩典呢？我记得黎吉兄那时候我十几年前读的信息，他讲了三件事情。第一个要有年日，千万不要以为你年轻会丰富的，不可能的。第二个，不光要有年日，要有精力。所以神容许我们碰风浪，神容许我们经过水火，神容许我们穿过死荫的幽谷，神容许我们经过流泪谷，但是却让这谷成为泉源之地，并且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神使我们经过水火，却把我们带到丰富之地。神让我们经历苦难，却把我们带到宽阔不狭窄的境界，我们的席上满了肥甘。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作，让我们经过这些东西，我们变为丰富，这是第二个。而第三个，不光要有经历，要在经历中得到主的结局。很多人这辈子吃苦吃的很多，但是白白吃苦，苦没有让他成熟，苦没有让他生命炼净丰富，苦让他更骄傲，更埋怨，更灰心，更消极，苦没有让他被改变。所以有经历并不代表就是对的，要得到主的结局。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哈，神的全能显在于他肯改变我们，而且也只有他能改变我们。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到钟明家去的时候，我去年跟你们讲过这个例子哈，那天在商店里面有聚会，钟明说他们院子里面这个鸟笼里面两只鹦鹉死了一只。有一只鹦鹉是因为有一天有一只大鸟来对着这个鸟笼吓唬他们，就把一只吓死了哈。他说是心脏病死的，我原来以为他开玩笑的，结果没想到是真的哈。因为旁边那个谁在云南也在啊，他讲到他们 Stanford 里面做这些研究，他有一个同事是研究那种自动化生产的那种养鸡，现在的养鸡事业，因为吃很多激素，所以这些鸡都是几天速成长成的啊，所以心脏跟血管都是非常脆弱，所以常常在这个运送的途中，这些鸡就死很多，都被杀死的，因为鸡不能抗压啊，那个没有办法面对这种环境来的这种恐惧，所以这个云南的朋友甚至讲，他说你如果进到他们现在的养鸡舍，你这样啪啪啪拍手就死好几只。哎呀，我听得我蛮难过的。其实这是现代人的写照，下一代的孩子，特别是中国人养出来的孩子，抗压性很糟哦。我们要小心了，弟兄姊妹，他们经不起，所以自杀率越来越多。而且台湾的自杀率里面，好像听说是70%还是80%，都是20岁以下的年轻人，根本都经不起压力，抗压性太糟，啪一下就倒了。弟兄姊妹，神让我们经过水火，是为了要强化我们的生命，要炼净我们的生命，要强化我们跟他的关系，要丰富我们的人生。弟兄姊妹，神是非常正面的，非常正面的，而他肯改变我们。而第三个，他的全能在于他已经是那位身上高天尊荣，而且又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身上高天讲到完全的得胜，没有一个仇敌不在他的脚下，更不要说兴风作浪啊，这个背后的小喽啰了，也更不要说我们碰到的风浪，其实都在他的掌握中啊。不光是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而且圣经上也说到他是能够体恤我们的大祭司，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我们在风浪中，甚至是在一个不止息的风浪中哈，我们的出路到底是什么？除了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我们要能够知道他有他的美意，他在我们身上他有更深的工作要做，我们在这里就只管坦然无惧的 来到施恩的宝座。我非常喜欢施恩的宝座，我不做以前我离开临走之前讲的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特别讲过宝座讲到权柄，它能够改变我们的环境，它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它能够平静我们的风浪，因为它是做宝座的，而这个宝座是施恩的宝座，满了怜悯，满了 understanding， 满了了解，满了体恤。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希望知道他是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体恤我们，他了解我们。所以以赛亚书63章第9节，他特别说到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他们在一切的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要拯救他们。就姊妹，主了解，主非常了解，他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求神激励我们，不要灰心。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弟兄，他的感觉我从前有过，而且很强烈，里面有说不出来的委屈，对主赌气，甚至对主不满。弟兄姊妹，我们求神帮我们化掉这些，让我们知道他了解，他真的了解。黄天赐弟兄来我们中间传福音的时候，他是记得说他小的时候，每一次他生病，他身体不好，要吃药，特别是中药非常苦。他说能够让他有力量能够去吃这个药，就是他的母亲常常非常非常的爱他，在每一次喂他吃中药以前，他母亲先在他面前喝两口。他等于完全了解孩子这个药多苦我都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有经过的苦难，所有经过的难处，主通通了解，他并非不能了解。你的委屈，你的难过，你的受伤，你不能再等了，熬不下去了，主通通了解，到主的面前只管坦然无惧的来。所以以前有一个姊妹，她丧失了她独生爱子，她很痛苦，她在家哭啊难过啊，这个都不讲话了。那你知道吗，这个去安慰人也要有学习的哈。那很多弟兄姊妹这个时候跑去安慰他，就说哎呀万事互相效力，你知道人家刚刚死掉了哈，你这个讲万事互相效力，或者说你不要难过，主一定会给你预备另外一个。我跟你讲，所有的孩子都是最特别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代另外一个，这都是外行话。那时候在神后你们中间有一个很老练的姊妹叫侯小姐，我从她身上得很多帮助哈。她老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很小，但是我就听说他去看那个姊妹的时候，他一句话都没有说。他进去的时候，他就抱着那个姊妹，那个姊妹靠着他肩头，他说：“女儿啊，你哭吧，你好好哭吧。”就让他在他身上痛哭，他就让他哭，让他哭，然后哭个痛快，然后他告诉他主动了解，他说：“女儿，你哭。”弟兄姊妹，我们主真的都了解。我要跟弟兄姊妹做见证，虽然这么多年这么多次的病痛，但是所有的难处主通通了解。你今天的难处别人不能了解，甚至连先生都不能了解，太太不能了解，爸爸妈妈不能帮助，但是主都了解，而且他不仅了解，他体恤，他 care， 他爱，而且他能够帮助我们，因为他坐在施恩的宝座上，权柄仍然在他手中。很多人有爱，但是爱莫能助，父母亲爱，但是不能解决我们的癌症啊。妻子爱我们，他不能够了解我们可能最深的一些的孤单跟痛苦，可能都会，但是主不仅仅了解，他可以帮助的。曾经有一个老姊妹，一个师母讲到说，她有一次出去度假，她把她最心爱的狗交给一个亲戚朋友看啊，因为她出外一个多礼拜，等到她回来的时候，她去接她的狗。她说，当她开车到她朋友家去的时候，她在马路这一头。跨过马路是他朋友家，没想到那个狗一下子就知道他主人回来接他，高兴得不得了，从房子里面冲出来啊！他说孩子，这不是孩子，那个狗就跨过马路冲过来，太高兴了，看见他的主人一个礼拜多不见。他说他就眼看着那个卡车子过来，然后他的狗在这里冲，他哎呀，他急啊，他叫啊，没有用，他就看着他的狗被那个车子这样撞过去，当场死掉。他说我们的爱何等有限，我们的爱没有能力啊，许多的时候是爱莫能助，不是别人不爱我们，而且他们真不知道怎么了解，怎么样帮助，怎么样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弟兄姊妹，他是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已经胜过了仇敌一切， 父神把所有的权柄都给了他，他今天坐的是施恩的宝座，他蛮有连续，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是能够凡事体恤我们的大祭司，而且他是我们在受苦的时候跟我们一同受苦。不仅仅这样，他是坐在宝座上，他有权柄。所以当主耶稣上了船上的时候，为他们平静了风浪。弟兄姊妹，我再说，如果我们今天把我们的风浪只定义在外在的环境，你可能会失望。很多人长了癌症，一定要癌症治好才叫风浪平静吗？那事实告诉我们，很多人带着病走了，很多人找工作找了很久没找到，很多人碰到困难好像一直不容易解决。但是弟兄姊妹，不管主是先平静我们外面的环境，还是主先平静我们内心的心境，我们都求神在我们身上把真实的安息先给我们。如果我们的眼睛只是定在外在的环境，外在环境不解决，我们内心的心境永远有波浪。但是如果我们让神先平静我们的心境，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知道他是主，他掌权，他是我们的父，他是窑匠，我们是泥，我们都是他手中的杰作，而让我们能够带着信心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盼望他的荣耀，等候他的时候，仰望他施恩的手，仰望他为我们平静这风浪，而在外在环境解决以前，我们的心却先享受了安息。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更美的更深的安息，因为主借的这个环境，借的风浪，它改变了我们，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再也不能够活在没有主的境界。因为没有主的境界，那是一个恐慌，那是一个害怕，那是一个惨叫，那是一个摇橹甚苦的情况。也让我们能够体会靠主跟凭自己力量有何等的不同，也让我们能够体会得到主的结局跟没有主的结局何等的不同。没有主的结局，我们只是以为是鬼怪，只是以为倒霉，只是以为是我被风浪所害，可是得到主的结局，且借着这一切，我们对主产生的第一手更深的认识。要感谢神，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448首。我们请 worship team 上来帮助我们。448首，我们第一节跟第三节，请 worship team 为我们唱。他们唱的时候，我们就让这些歌词来安慰我们，让主的灵来帮助我们。第二节、第四节，我们一起唱。 背后的其实是一幅非常美的图画，它让我们看见在黑夜中主在山上为门徒们祷告，为着那些正在海浪中在风浪中努力前行的门徒们祷告。这幅图画今天一样活化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人生的路上，在你面前所面临的处境上，其实主在山上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而镜头和画面接着转到这位在山上祷告的主，也是行走在海上，主动来靠近我们，主动来靠近那些在风浪中被恐惧被害怕所抓住的门徒，他主动的来靠近那些摇橹甚苦的门徒。这是讲到我们的主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他体恤我们，他了解我们，他要赐下应许的帮助。而接着镜头又转到第三幅图画，主耶稣上了他们的船，为他们平静的风浪。而在那里我们看见一幅在海上，在一个小船上面，众人匍匐敬拜他，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他们在风浪中产生的对主第一手的认识和真实的敬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真的不知道今天你在怎样的难处中，不要灰心，但愿今天的这个故事背后的三幅画，每一幅画都来安慰我们，他没有丢弃我们，他如今仍然活着为我们祷告，他仍然在这里靠近我们，是他主动的来靠近我们，要来帮助我们。而至终他要把这一切都平息，让我们整个生命被改变，我们的结局被改变，我们跟他的关系被改变。所以请我师父天继续为我们唱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唱第四节。
找工作的、家庭上的难处、个人的软弱，我们都带到你的面前。你是时时顾念、处处顾念我们的主。主啊，就在这个时候，你伸出你大人的膀臂来，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你伸出你钉痕的手来，向我们显明你那不改变的爱，让我们真知道你是主，你是万有的主，你是最小原子的主，你是宇宙的主，你是办公室，你是街道，你是家庭，你是教会，你是一切的主。哦，耶稣，我们赞美你。风浪虽狂，但是你是万有的主，你是风浪的主。把我们中间已经灰心的、已经疲倦的弟兄姊妹特别交给你，坚固他们，安慰他们，把他们藏在你爱的深处。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还是请诗班和 worship team 为我们唱第一节。这个时候我们请弟兄姊妹，你走到你关心的弟兄姊妹的面前，为他祷告。如果你知道我们中间有任何人目前正在难处，不管像生病的、失业很久的，或是你知道他最近需要主，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鸿门天朝的弟兄，就安安静静走到旁边，亲手按着他，要开灯，要安静的祷告都没关系。如果你有一些难处是别人不知道的，你希望有人为你祷告，你也能够很勇敢地走到前面来。所有来到前面的弟兄姊妹，我也请坐在底下的弟兄姊妹，随着圣灵感动都来扶持他，为他祷告，只要没有一个有需要的人却没有自己的扶持和带导。我们请姊妹们接着后面的 worship， 因为我们在唱第一节，唱的时候请你主动起来，走到有需要的人，那陈妈妈、千芬、丁凤，有这么多人有需要， Karen 不在这，我们就走到 Karen 面前为他们家祷告。我们有好多的人有需要，那我们姊妹们，我是因为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开始，我们走到旁边去为他们。